第三章，宋朝的御厨史是五官。西元927年3月21日，洛阳甲马营的一个军人家庭中传出一阵婴儿的啼叫，赤光绕室，异香经朽不散，啼有金色，三月不变。大宋的太祖皇帝赵匡胤就这样带着一种神秘的色彩诞生了。中国帝王出身都是这样神乎传奇，但所谓的赵匡胤啼有金色，三月不变，绝对是今天新生婴儿常见的胎毒黄皮屑。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曾是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代王朝的禁军将领，这个时候威吓了数百年的大唐帝国早已在世界上蒸发了。人逢乱世，首先得学会自保，才能生存下去。赵匡胤自幼就爱好骑射和练武，身强力壮，并志向高远，有一首咏日诗为证：欲出未出光邋遢，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感却禅心感却月。严格说来，这首诗对仗押韵不是太好，但是诗意不凡，颇具气吞山河之势。对于赵匡胤而言，武功是防身的盾，思想见解是人生事业进取的锚。在后汉初年，21岁的冒险王赵匡胤告别父母与妻子，浪迹天涯，踏上寻找自己未来事业的征途。在漫游了华北、中原及西北大地后，西元949年，赵匡胤投到了担任后汉枢密使的郭威旗下当兵。由于作战勇敢，处事得体，赵匡胤很快成为郭威的一员爱将。郭威建立后汉时点名要赵匡胤担任宫廷禁卫军的统领。郭威病亡后，义子柴荣即位，赵匡胤在跟随周世宗柴荣南征北讨中战功卓越，深得世宗的信任和重用，亦要成为正规军的大将。西元959年，周世宗北征大辽，准备收取幽云16州，一路势如破竹。可就在这个时候，柴荣得了重病，被迫退军，不久就撒手人寰，帝位由其幼子柴宗训继承。第二年正月初四，掌握军权的赵匡胤趁主少国疑之机，发动了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宋王朝，史称北宋。作为五代十国的终结者和大宋王朝的开阔者，赵匡胤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人物。由于担心唐末以来武夫专权的局面重演，宋太祖实行又文亦武的基本国策，文官政府的 新体制模式，推动了宋代文化的空前繁盛，科技的空前发达，并把宋朝打造成文人的乐园，但是也使得国家变成积贫积弱之势。对外，先后受制于强邻契丹、西夏和女真，打起仗来败多胜少，只能靠钱来买和平。别看宋朝是文官政府，负责宫廷膳食的头头，上食使、御厨使可都是高级武官。唐朝就有御厨使，五代十国时又改名为御史使、司膳使，到了宋太祖时代又恢复旧名。北宋的武职大臣在朝参拜皇帝时于大殿东侧排列，共计二十史，也就是皇臣史、翰林史、上食史、御厨史、军器库史、仪鸾史、弓箭库史、衣库存史、东陵景苑史、西陵景苑史、东八座史、西八座史、牛羊史、香药库史、雀翼史、旃檀史、安鸾库史、酒教育局史、法酒库史、翰林衣冠史。宋朝的御厨史纯属外行领导内行，有时还奉旨出京，作为皇帝的特使，到地方办本职工作之外的事。北宋建立不久，江南的吴越国王钱肃生怕有过江湖浪子生涯的赵匡胤发兵灭了自己的小国家，就跑到汴京朝拜宋太祖，远来都是客，况且钱肃一心向善，曾建造佛塔无数，如著名的雷峰塔、梵天寺塔和灵隐寺金钻，还有六合塔和宝簇塔等等。据宋人蔡涛在《铁围山重谈》卷六中有记载，开宝也就是宋太祖的年号。末年，吴越王钱肃使来朝，垂治。太祖谓大官：“钱王这人也，宜创作南史一二，以验堪之。”于是大官仓促被命，一系取阳为海以献焉，应号玄札。宋廷的御厨都是北方人，虽说是仓促上阵，但敢想敢做，他们把肥羊肉为海一系腌制而成，叫做玄札。这玄札一端到帝王宴的餐桌上，大受宋太祖和客人的欢迎，对其赞不绝口。因此宋代皇帝大宴时首煎侍卫为本朝故事，此后玄札在宫廷宴会上作为头菜，并形成了制度。海是古代的肉酱，玄札就是将新鲜的鱼片经过食盐或酒糟短暂腌制，及时食用。南宋名将岳飞的孙子岳珂住着陈史子陈郎时提到，幼时手以玄札刺瀑府刺羊肉，虽玉石亦然。宋廷御厨的玄札 是受《礼记·内则》的启发。前秦时期的人们吃羊肉、牛肉、猪肉和饭的时候，都要用特制的肉酱拌着吃，如用螺肉酱吃雕糊米饭或野鸡羹。吃麦米饭的时候，要配干肉煮的粥和鸡羹。吃细葱稻米饭时，要配狗肉羹和兔肉羹，这些都可以用米粉拌和，不加辛辣的蓼叶。而吃干肉片时要浇以暖酱，吃干肉粥时要用兔肉酱，吃熟糜肉片要浇鱼酱，吃鱼片要浇芥酱。宋廷的玄札不过是革新了一下，将吃鱼片浇的芥酱换成了羊肉酱。现在使劲想看看，也想不出鱼片浇羊肉酱会是什么滋味啊。关于赵匡胤与美食的传说也有不少，人所皆知的有三个。一是赵匡胤在西北流浪时吃到的羊肉泡馍，羊肉泡馍香气四溢，肉烂汤鲜。赵匡胤当皇帝后，还特意找到当年在长安，也就是现今西安市的街头的那家小店，去忆古思甜，结果食后回味无穷，便将这门厨艺带进了皇宫。羊肉泡馍古称羊羹，与水盆羊肉堪称表兄弟，做法大致相同，只是羊肉泡馍用的是死面，也就是没有发酵的面饼，而水盆羊肉用的是当地一种发面饼。二是赵匡胤浪迹楚地时，尝过楚香湖北孝感的美味佳肴油豆藕卷。油豆藕卷俗叫油豆卷，孝感向以盛产优质莲藕出名，每逢年节喜庆之时，当地人素食喜烹食各种藕肴，也包括这种用豆油烘制的藕卷。相传赵匡胤来自孝感的西湖村时，正值风雪黄昏，饥寒交迫下，他便投宿到湖畔的一家酒家，只是当时正施行禁酒令。赵匡胤看到酒家端上了一盘油豆藕卷和一壶私人佳酿陈酒送上餐桌，心中十分感动，边吃边即赞曰：豆油藕卷肴，兼备美酒好，落肚体通泰，今朝愁顿消。就这样，豆油藕卷这一浊酒美肴，自名人赵匡胤那儿一炮走红饮食界。据孝感县志转引述方宇圣地览记载，太祖赵匡胤建位后，令宽西湖九境，人植万户酒馆。今天的孝感城西入口处还立有宋太祖沽酒处一个石碑，诗曰：高馆临湖旧业荒，青莲四岸紫垂杨，今雨欲碾无消息，犹像当年酒梦乡。但是细究起来，赵匡胤在孝感喝过酒是真的，是否吃过豆油藕卷就是存疑的。首先，赵匡胤读书不多，在史籍中可查到的 只存其一首半诗，一是上面提到过的永日诗，二是当了皇帝后做的永初日，只有半首。未离海底千山漠，才到中天万国民。从赵匡胤作诗上来看，赵匡胤不可能与豆油藕卷有缘。接下来再从食用油的豆油角度去探寻，赵匡胤吃豆油藕卷也只能说是个传说。豆油藕卷是用莲藕做原料，经洗净去皮，切成细丝，略用盐腌制后，拌入葱、姜、香菇丝等调味料和少许面粉，然后紧紧卷捏成一字条形，再用抹过面糊浆的豆油包裹，以锯刀法切成形似车轮一样的筒片，并经油炸烹制而成。但是在五代十国时，中国尚未学会用大豆榨油。宋人庄季玉的《积乐篇》中有一节专门记载当时的食用油，并详述了宋代各种植物油的提取方法。在庄季玉的记录中，有大麻油、杏仁油、红兰花籽油、蔓青籽油、苍耳籽油、旁坤籽油、鱼油等，就是没有大豆油。他还写有宣和中京西大芡、人香石，又炼脑为油，以食饭于四方，莫能辨也。这个真实记录。在欠收的年代里，不但以人为粮，就连人脑都能炼油了，这不令人惊讶。也许有专家会说，在北宋苏轼写的《物类象感志》中就明确写有豆油煎豆腐有味，怎么说宋朝或者五代十国时豆油没有出现呢？在这里不能不提醒这些专家学者，不可望文生义。古代人所说的豆油和豆青，最初指的是大豆酿制出来的酱油。在北宋时，价廉物美的豆腐已成为日常食品。当时青阳县的副县长石吉节己勤民，肉味不济，日式豆腐数个，而当地草根们则呼豆腐为小宰羊，视为肉类的代替品。苏东坡喜食豆腐也是出了名的。南宋人林洪在其《三家清供》中记载有两样豆腐的名菜，一是雪霞羹，第二个是东坡豆腐。东坡豆腐做法很简单，一是豆腐用葱油煎，再用酒盐小匪子一二十枚，和上酱料同煮；二是豆腐用葱油煎后纯用酒煮即可。可见人家东坡做豆腐用的不是什么真正的豆油，而大豆油的出现还需煎熬等待300年。最后一道是赵匡胤有关的美味佳肴，叫做皎月香鸡。据记载，赵匡胤年轻时经常到好友陈平家下棋对弈，随便讨顿饭吃。有一次两人下罢棋，借着月光对饮，赵匡胤吃得非常香甜，举着手中的鸡腿问老弟，这菜唤作何名？陈平回答说， 此菜尚未取名，还望大哥赐予。赵匡胤走到窗前，指着当空的明月说，你看今晚的月亮又大又圆，美丽皎洁，我看就叫皎月相击吧。后来赵匡胤做了皇帝，喜欢怀旧的他将此菜选入宫中，并一直流传至今。皎月相击，主料重2斤左右，嫩母鸡一只和鸡腿10只，配料虾仁、蛋白、花生油、淀粉、面粉、香油，调味料绍酒、精盐、葱椒泥、肉桂、白糖、酱油、葱、姜、猪油。做法一，把鸡由背开膛，取出内脏，洗干净，剁去鸡头和鸡爪，放入锅中煮烫透。二，捞出，控净水分，抹上糖色，放入油勺中，炸成淡黄色，捞出。三，和整鸡一同加调味料，在一锅里焖烂，取出后拆净鸡骨。四，把虾仁和肥肉剁成细蓉，加入调品和一个半鸡蛋，搅拌成干糊状。五，把鸡肉撕碎，放虾蓉中拌匀，压成烧饼形，上屉蒸10分钟取出。六，用蛋白、面粉、淀粉搅成雪花糊。七，将鸡饼撒上一层面粉，抹一层蛋泡糊。八，勺中多放一点油，烧4层熟以后，放入鸡饼慢慢炸透，捞出放盘中。九，再把鸡腿上火收汁取出，摆虾饼外一圈，浇上汁，淋上香油即可食用。特点，色鲜味美，肉香浓郁，营养丰富，久食不厌，且有益肝健脾、滋阴补肾、强身健体之功效。